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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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好，我们接着昨天所谈的哈。昨天我们谈到这个第二十二页。我们谈到那个正定然后正念。那正念里面，其实我在这里昨天有一个资料没谈其实也不必然要谈那么样了，不过补充一下好了。那个是正念正定的关系，这在《瑜伽师地论》里面有谈到，他说：“问何因缘故，正念正定说为定运。”五蕴的蕴，正念正定为什么是定蕴啊？答二因缘故啊。这个我们不谈了啦。二因缘那个就会讲多了。还有四因缘故，四因缘啊，四因缘故，念于此定能作所依。有四种因缘，念正念。可以成为正定，正定之所依。所以，这里特别在补充，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平常的正念，其实它是影响到我们的正定了。所以，念为定依。所以我们很多人要修定，其实很大的，很大问题是我们前面的准备不具足。我们没有具足他能生定的这个条件，从戒开始，包括生活，我们比如说那个我讲的戒必须是比较广泛的，其实他就平常对自己容易犯错起烦恼的那个守护，放逸懈怠，这些都是好，也就是说你所有的修持身心的管理，就是为了要收摄身心，乃至你平常的累积福报，这些都是目标都一贯的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前面的资粮，包括我们平常如何守护正念，你这个一步一步来的这个条件，它在成就你的定就比较有一个基础。或者我们现在都是直接就跳修定，但前面这些没有，好。那我们在这里，因为刚好有提到一些，我在这会提到我们的那个三项直举舌啊，那我在这里就刚好有把它讲一下哈。一系所缘故，位于四念啊，位于四念住啊，系摄其心，四念住，系摄其心。所以四念啊，平常观身受心法啊，对自己的身受心法的安住正念的思维，这些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将我们心专注在一个正确的思维，安住我们的正念啊，系所缘啊，就是我们的心不会攀缘。我们的心，如果你经常放意在色身相会触法，我们这个要讲又是一大堆啊。我们现在比较会注意的是我们平常的烦恼，对不对？这其实是很粗的，这是很粗的，你不能老是拿这个当功课，这个应该是起码。我们就算平常没起烦恼，但你经常放逸你的六根， 攀岩六层，这叫根立于啊。你的根不守立于啊，这根的立于，那比我们其他立于那是更细咯。你就平常必须要守根立于，所以你要是六神无主，没有一个目标，就任由你的六根这里滚那里滚，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荡。那这个当然比起我们起心动念啊，起烦恼，那个当然更细一点。那我们现在的标准经常是，哎呀，我不要起烦恼，我不要执着。这个其实应该是前面就做了啦。啊，现在是连平常你在六根对六尘的时候，你的心就应该要有正念在里头。你要心系在身受心法，那我也经常照顾身体啊，那个身受心法，你那个是用颠倒心的，你必须要观身不净，观受是苦，是用这种心情来看身受心法。所以你即便对外境，你都必须要有个正确的思维啊，正念的安住，你必须平常就练这个。好，第二，随顺定故。未有此念，与守护根门正知而住，啊，顺欢喜处，随念作意中，啊，能随顺定啊，就是说，你这个念啊，能守护根门而正知而住，啊，能随顺这种喜乐啊，就是说，我们因为定能感应这份清安喜乐，啊，顺欢喜处啊，啊，随念作意中啊，就是说。在一切我们随我们所缘的境当中啊，都能起清净意念留住啊，啊，就是你必须要用清净的心去滋润你。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如果用贪、用嗔，我们面对境的时候，是这个境本身，我们不断赋予它意义。那赋予这个境界意义的时候，我们的心又去攀缘它，是不是？我境界很多的，比如说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真的那么可爱，但我赋予它可爱，我深层的分别心赋予它可爱，完了又用我这个攀岩器去执着它，是不是这样？那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在流落的什么？我们的心念在面对境的时候，是不是烦恼心一直灌进去？是。你平常就在滋润烦恼，你平常的造作就是动你的，就一直在造作散乱心。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观念，那或许每个人现在的修行因缘不一定具足，但至少观念有的时候，你就应该怎么样，尽量的往那边怎么样去累积。你如果不知道，你不知道平常应该，就算我现在不能完全投入修定，但我也应该在修定的这个资粮啊，我应该不断的什么去累积嘛，对不对？而不是说我现在纵容我的身心，然后就想哪时候我开始要好好闭关修行，那个你把它断开啊，你到闭关，你那个这个现在心也是流到那里头去啊。所以第一个，你的观念要有。好啊，所以说我们随顺这个我们现在所缘的境里面啊，能以清净心安住啊。再过来，三，能断盖故，位于个别不净观等诸盖对治作意中啊，能断诸盖，就是我们有无欲无盖嘛。那我们平常我们对一些不净的思维啊，乃至我们有时候会嗔，我们是不是要先有时候要起慈悲？你就算不是直接正修这个定法，但你平常的对治起正念的对治啊，这个都是帮助你顺向定的。好，所以其实修行避免太多的冥想，就是你看清楚何谓定，倒过来那何谓散乱，定是什么因缘才能成熟，我就要累积资粮。定是什么因缘会被破坏，我尽量遮止它，就这样而已，这样比较单纯。 你要弄清楚，或者的话你光盘起腿没用。实事求是，你想定，因为你想得定的功德。好，那你回头，你如果哪里容易动荡你的定，你就必须时时反省，那你就从这里遮，这就不再是理由。你要不要持戒？要，因为你不持就动。你为什么要少欲知足，要喜足？因为这些都会动你的定。所以其实每一样都是很实质的，实际道理。你为什么这样那么苛？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哦，我又不是故意虐待你，因为把你挡住，这个烦恼才不会流进来啊。哎，为何必要这样虐待？这不人性化，这讲人性化，人性化都在轮回的啊。但有的人就是一样化葫芦，别人之前怎么限制，我们现在就怎么限制，这不叫虐待，因为你不知道道理。但其实有些东西不叫虐待，因为它本身就是防止你的烦恼。好，像我们为什么，你注意看啊，我们为什么有些地方除了执事外，为什么不让你随便上网？你说哎呀，我们 Facebook 我们赖来赖去，我们都讨论佛法。我当然知道你讨论佛法，只是这个讨论佛法当中是用端正的心还是用戏论心？那好，你说我、哦、很有道理，随你随你，反正啊，我又不是跟你有什么仇恨，我只跟你提醒啊，你不相信，你过经过一段时间，看你心是动还是定，你自己审查啦，免得跟你一直争。对啊，我们讨论佛法，真的吗？你对佛法更真上你的抉择吗？你的身心安定还是？之前就有一位，他说：“哦，他平时以前修得很好，自从不知道开始拿了什么智慧型手机，整个人就变了。他就皈依佛法，生 internet， 这个最重，其他可以不要。用很多似是而非的理由欺骗自己，然后投到这里面。你真的有那么多需要啊？”不论自己扮演什么角色，一直在散乱游走在当中，所以当我看到很多人一直在走这里，我就知道这个心一定散乱。这不用说一定的啦，因为它根尘，根尘是全部在里头游走。所以我这不现在不是那个Pokemon 嘛，那个宝可梦，还有宝可梦，我不是讲说现在。连日本本来很守规矩，为了抓那个皮卡丘，在十字路口塞成一堆，越来越不礼貌。大家为了抓，最近那个新闻出来，那我们不知道在哪个城镇啊，人家把它当作好像世界末日这样，大家逃难，整个街跑，就是，我们中了这个什么不皮卡丘的那个催魂铃啊，所以我就请居士画一个什么。皮卡丘穿道袍，穿道冠，摇着那个湘西赶尸的铃子，锵锵。那很多年轻人本来是贴符咒，现在贴的是 iPad、iPhone， 然后就咚咚这样，行尸走肉。那他们这样，现在没那么严重，也差不多。整个身心就系在上头，没有自主，很悲哀。这个东西有人可以抓到说不，我们要讲说不顾安全，恐怕到最后仁义理智性都没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整个心神就在这里。那哎呀，可以让他们多来抽多运动。不然因为整天都是宅男宅女的在家，所以这个城市可以让那些宅在里头的人可以跳出来。那我们可以宅在棺木里面摇一摇，让他跳起来，那还是行尸走肉啊，有什么用？一个都躺着，一个动的，躺的还不会怕人，动的才可怕。失去的自主。好，那 好，我们今天不谈这个了哈。所以我们平常的作意一定要针对烦恼，你必须要很主动清楚你的不自在因，好，那你经常正念思维，这样才能让你的定不受干扰，是不是？对治作意中，对治作意中能断诸盖。所以平常我们的五欲五盖，你有哪些像睡眠啦、像贪啦、乃至饮食啦、疑啦、掉回啦？那有的人就始终就是很不安，为什么？六神无主啊，他的心攀于外，再过来安住内的时候安住不了，安住不了又不安心，不安心又住不下来，天天浑浑噩噩，修也修不上，玩也不敢玩，然后一天一天过，无所事事，就经常不安。那这个东西都是你必须要正对治的啊。在最后一个第四个，这是特别要提的，就是说极多休息相极多休息相作意故，为远离者，于远离者啊，开始远离这些染污攀缘的，远离者于举止者执举舍相无间因众加行中，能多休息，是故此念为定所依。这样的念，经常能在远离者啊，就是远离这份挂碍的啊，五欲五盖这些清净者啊，于执取舍，对治自己的昏沉，对治自己的调局，不断在执取舍。无间因众加行中，能多休息，这个就能顺向定。我们经常昏沉，我们就要振作起来。哦，我们不是讲说有沉默修观，沉下沮丧啊、哦。那如果是如果是身心有调局，那我们就应该把它呵斥。摄心修止，把它对治下来。所以你必须要随时掌握这个方法，不断调整，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讲说时时，这个在文里面，时时于彼三种相中即不放逸啊，具行境界心现明寂啊，就是说你的心这种明了之心啊，时时在境界里面贴着。我们不是说我们修物语且，就是睡觉的人有一睡就忘了我是谁，那为什么要睡觉前修光明？这个光因为睡觉是暗淡的，与外相是暗黑，内心是痴，所以我就用光明，光明聚心，就是光明融在心里，融在心里面，保持觉，就是物语且。那我们现在时时观照境界啊，面对身受心法，保持观它不净，这等等的，让我们的具行境界心现明寂啊清清楚楚啊，不失正念，就是面对境的时候，我们的心的正念经常是跟着境一起走。今天我动的时候我正念，我坐的时候行住坐卧我都是正念啊，超越远离修道家行啊。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对治这些烦恼啊，喝除五欲五盖，这样的努力就会成为后头的定之所依。那再过来后面讲七种定句啊，七种定句我们讲七一定，经常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空无边啊，事无边，无所有，经常会讲七一定。那有的再讲高一点，就是未到地定，也可以解脱。但主要常讲的就是七种定。那后面最高的挥想不行，因为那个心太细啊，定太强，以至于不能起慧啊。所以那个地方没办法修， 所以就七种定能修解脱。好，那修禅定啊，那禅定止观其实是总摄前面，我们不是昨天也有念嘛？念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是讲八正道啊。那我们昨天不是有念说什么？正见正思维啊，正精进是毗婆舍那，正念正定是什么他？那清净正与业命为所依止，所以它整个也可以融摄到止观。那止观它是一个重功德的收摄了。所以假如我们要毗婆舍那，我们要不要正见正思维？不然你没办法毗婆，因为它是智慧抉择。所以毗婆舍那并不是单独毗婆舍那，毗婆舍那是从你正见正思维所训练出来的融进去。那当你要起观的时候，是不是要有戒定，要有持戒啊，诸多福德支持，这个就是布施持戒爱语，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些资粮啊，这一切都是融摄在里头，这时候才能就近的证得无漏慧。所以讲是止观好，是偏在定，但止观根本不能离开其他资粮，所以八正道可以收摄成为止观。好，那我们如果这个意思，它这里语义上，如果就我们一般讲，我们会讲说七一定，但我们也可以讲什么？为有如是七种定句，资助银饰心一尽性啊，也可以解释成前面的七种，不正见。正思维一路到正念，这些都作为正观正定的一切的资粮，由前面来营饰这个心意进行。我这个专注定啊，我这个定力是要透过前面的资粮，所以我们你看正见为先，一路灌到正定，然后得无漏慧，所以等于是到最后就是集聚一切资粮功德，以便证得无漏慧。所以我就常讲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地方要穿破，如果是布，如果是纸，我们用针就可以，如果是墙壁呢，你那针一用就弯掉了，就算你的针很细很尖，但要打破墙是要靠铁锥，铁锥没有你尖，但为什么要铁锥可以？因为它够粗，背后条件够，锤不会歪。换句话说，直接穿破的是那个尖处，但这个尖处背后的资粮没有的话，就像针，虽然很尖，也不一定帮助你突破墙壁。纸可以，布可以，墙壁不行。所以透过前面的种种资粮，所以正定跟正见有没有关？有，正定里面的止观其实是把前面所有资粮全部灌在里头的，所以也可以解释这种七种定句是以前面乃至能做如是七支圣境依止啊，即以引发殊胜功德作所依止。那所以说这里面因为语义是这样，因为没有其他的本，那我们不如就把这里讲，第一个，如果纯粹狭隘来讲定，应该这个七种定句应该就七一定啊，好，就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然后三空定啊，也有讲九一啊，那我们现在就不谈太细。那如果从八正道来讲，变成就是前七支，因为三十七道品啊，有八支八圣道支嘛，前面七支成为后面正定支之所支的背后的滋润，它能资助银饰啊，能让他的心清净，所以可以有这样两个看法啊。好，我们接着再看，
那这个一切就圣道分，圣道都是圣道摄。那为什么只有讲八圣道？他说，因为八圣道也足以摄一切道菩提分法了。啊，所以这里面我还是希望大家，我们这样的道理我们知道，是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八为什么三十七道？那偏偏讲苦集灭道的时候用八正道做代表，为什么三十七道品不要？因为它都互相含摄。叮咚，标准答案。问题：八正道跟三十七道品为什么可以含摄？所以就很多人分喽。正念啊，四念处正念放到里头哈。那七觉支里面还有定觉支哦，放在八正道的定啊，就把它收摄分类了。这样分类也可以算是进步了啊。可是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去谈缘起法，因为三十七道品没有一个离开缘起法，所以我们从缘起法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融摄，乃是从八正道里面再把它融摄成戒定慧，乃是我们从不可角度把八正道融会融摄成为止观，是不是？那这个融摄，我们可以用语义上、表面上，哎呀，简单讲。但我这里现在要讲的就是，对一般来讲，了解这个也并不难。但我希望大家是直接抓到源头，看到因为缘起的关系。我们可以知其然，它可以收摄，但我们不容易知道它为何真正收摄的更实在的理由。我为什么这样讲？就如我常讲，戒定慧，我们也知道由戒生定，由定生慧，但再往里头讲，很多人就不知道了，因为你必须要找到戒的缘起，再看定的缘起，你就发觉它连在一块。你就发觉它连在一块了。所以我们现在直接是从缘起法让很多的烦恼找到，为什么这个烦恼会互相滚动着？这个烦恼为什么会滋润这个烦恼？从缘起。那为什么这个道品跟这个道品会互相的滋法法相应，会法法相依？为什么会这样？缘起。看到它背后隐身的关系啊，我这个法生出来生他，我靠他生，他不靠我生嘛？那我靠他生，另外靠他生，所以我一生他是不是？他靠我生，别的靠他生，是不是我一生他生他生，是不是一直生？是不是？乙靠甲，丙靠乙。所以甲一有，乙是马上生的，乙一生，丙是开始蠢蠢欲动了。为什么就靠他的、啊？所以贪好像跟嗔有对立，对不对？你看看，你早看到最后就化解连在一块了。所以有人嗔，有人贪而引嗔，啊，有人嗔之后引贪，为什么？因为他的嗔是要排除不可爱境，为了排除不可爱境，他会执着如何能离开不可爱，那不是就贪回去了？啊，愚痴会不会滋润两边？会，烦恼甚真深很重的人，妄想分别心是不是越容易染着外尘？越容易染着外尘，是不是越容易愚痴？看不清楚，所以你看，一个人刚开始很单纯，然后开始纵容自己的心攀岩外面，那你看他越来越笨，那很会勾心斗角，很会计较，但那种真正清明的智慧却暗淡掉了。为什么？都是懒惰，很会耍心机，很会计较，很会动小聪明，但却是没智慧，类似这样。好，那我们接着再看。复次，世尊，于苦地中有四形象，云何出名无常形象？位于苦地生灭法性啊， 正观形象。你要知道，我们讲苦集灭道要有内容哦。你要苦苦，我们现在讲过了，我希望大家能知道，你今天要观苦是有东西、有角度，所以十六形象，观苦地要观至少观这个四个啊，这个是无常、苦、空、无我。你如果不从这个角度，你观的苦可能是很世俗的，你不能是顺向苦地的苦。所以哎呀，我知苦，你呢知那个苦跟动物差不多啊，对不对？我常讲说，你看到狗蹲下去拿石头，它会跑，它也知苦啊，它会离苦得乐，赶快溜。难道你的修行等级就跟畜生差不多？但你让畜生知的苦，他能知道无常、苦、空、无我吗？没办法。一般人能知道无常、苦、空、无我吗？没有。所以一般人能知道苦地，我当然要证苦地很难，但我们是不是在学修苦地？是啊。厌离娑婆，厌离什么苦，对不对？你能厌吗？你厌的苦就很浅的无常，所以我说你厌一端就容易生另外一端的爱着。我讨厌这个，所以我想得这个。所以修净土有一种方便，就是让你讨厌娑婆，很粗的，然后让你用因为心乐净土，所以开始去恶修善，这是第一步。然后不断在修的时候，你要慢慢净化身心。当我不断讨厌娑婆的时候，我必须要更进一步了解什么叫娑婆，所以我用欲勾牵让你讨厌苦而得求乐的过程当中，应该慢慢进化到我说讨厌苦，我也希望求乐，没想到我求的乐竟然还在娑婆，好吧？所以净土的修学是由苦为因缘，让你心求极乐，以这个为接引，然后才让你慢慢进化。因为你不容易一心不乱，所以在不容易一心不乱的时候，就开始真正走向净土法门。为什么？我怎么念不来？因为你爱娑婆啊。没有啊，我想离苦的，我知道你想离苦得乐，你那你得的乐都是在娑婆。所以狗咬尾巴，咬嗡嗡嗡嗡，一直转一直转，因为你根本没有出离之心。你在这种修过程当中发觉你自己本身一直不能突破，是因为你那一份对世间的观察的不清净，那一份烦恼的深重。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看个人怎么体会多少，有多少资粮，这个修行的品位就不一样，往生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高。否则的话，有些根本不知觉啊，他虽然离苦得乐，他所求离苦得乐的乐，表面是用极乐世界为表，但真正内心挂碍的是世间乐，所以就跳不出来。所以你看啊，苦地以苦地生灭法性，我们为什么会苦？抓不准啊，因为不安稳。我不是讲说很多事情啊，处在这个世间极为惶恐不安，为什么？没答案。所以为什么要算命？因为定不下来，只有找算命的哦，帮我定哦，是不是惶恐不安？所以如果算命借这个人的弱点啊，欺负人，这是罪过。包括我们佛门当中，动不动给人一些不当的一个方向，利用说：“哎呀，这个消灾怎么样？”有的人很苦很苦，因为已经惶恐不安，所以需要佛门给他安定。结果你利用这个，反而就是不知道他的苦，反而从中得利益，给的是胡说八道，拿的是实质利益。你不到地狱，你不然去哪里？他本身会来求你，就是不安。那你如何给他那个帮助，安定他的心？你不要谈很高，他的生活点点滴滴，
有的人我们讲说哎呀你要放下，他说等我这一关过了我们再来谈放下，因为这一关没过饭都没得吃还放下来。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修行对苦的观察如果不够透彻，就会傲慢，悲心也不容易生。所以我们讲说慈心观，慈心观的第一步不离开四圣地观苦，不是一直在想说我如何令众生离苦啊得乐，不好，那个有点空洞。那天有点文绉绉的写诗的，我这么一发心大家都好快乐，我也跟着好快乐，到底这谁不会只是文笔写好一点而已，有点不踏实感。要慈心先观苦，唯有看到苦你才想要把它离拔苦，看到它缺少乐想给它乐，所以对苦乐要知道，这时候这个慈心就有个底了，哎，就有个底了。好，然后云何第二名苦形象位于苦地，其以生灭法性为一，于三种苦随逐法性正观形象啊。我们前面有那个有苦苦啊坏苦啊啊行苦啊，为什么从生灭法性，我们讲无常故苦，苦故无我，你要能看到为什么无常故苦。你看那个苦从哪里来，其实苦的很大地方是来自于我们常讲，那你看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因为我如果是自体就是自己自在，我如果有的话我是自体嘛，自体就是自在嘛，自己在不需要靠别的。我们现在讲一个简单，就是你的生活完全可以自己掌控，一切如你所愿，是不是就不会苦？身体我控制的不会生病，财富我控制的要有就有啊，我家是印钞机，随时要就印，呵呵，对不对？我说有一切随愿，因为一切由我掌控。我们先不要谈太高，你的生活的身心外在一切由你自主决定，不需要任何干预，不需要任何帮助，由你自主决定，你是不是自在？是啊，问题就没这种事啊，都是靠众缘的生灭的，给你的是暂时，所以你可以一时偷安，可以，可是你内心不安一直在，为什么？你没把握。为什么没把握？因为它也缘起生灭。所以我们难得看别人，嗨，你没钱我有钱，我比你安稳，对，你在这点比他好，可是不安心，差不多差不多。我有钱比你行，可是你就不要说突然死，突然死你有钱也没用。比尔盖茨钱那么多，很可爱，对不对？够可爱的。但他有一点，可以一口气，如果不小心死了，那些都零。我找一个突破点，你所有伟大的东西可以一口气跟我一样。你哪天大会去动下来，管你几千亿、几兆，丢零。那、啊、你怎么知道你的晦气不会摘下来？所以就是比尔盖茨要上飞机前要拜妈祖，问耶稣基督，反正随便。总之你我那么多钱呢，像我们这个如果身家无一物的话，死的反正也不会什么浪费。那个难得一生努力积积那么多财富，不晓得崩了，跟我那个崩了崩了一样，两个都死。哎呀，不甘愿啊，我赚那么多，我死很值钱啊，在阎罗王，反正你死了，管你那么多，进来都没有。比尔盖茨总不能回去说，你等一下，阎罗王，我去把我的钱领出来拿给你看，我这样死不甘愿的、啊，他这样死跟我这样死，我们应该不一样的啊。阎罗王说，你拿来给我干嘛？你去拿回来没用啊。人就这么样的无常，所以很多的包括你的福报 其实都是刹那生灭，从这里生苦，从这里体会无我，因为什么？没有一个自足的，这是所有苦的最根源处，其他苦是自末，其他苦或有或无，啊，这个一定有，这叫苦地。要看看这个，所以苦大家天天苦就看不清楚嘞，天天苦就叫你，哎呦怎么好苦？我修学佛法怎么那么久？啊，佛陀你不，我们不是一直回向吗？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我不是开玩笑，那个你回向了嘛，对不对？叮咚，佛接到你的讯息了，想怎么让你智慧真明了？哎呀，让他苦啦。就你得到苦的时候，佛，我修了那么多，啊，你怎么都没感应？说佛也说有啊，我收到你的信息啊，就马上给药啦，给什么药？苦啊，这样的。我弄错了，我以为跟你拜佛以后求善智慧真明了，自然就咚，不要苦就智慧真明了。我说不是，是从知苦开始。所以众生不断求，不断的自我矛盾，无常故苦，苦故无我，这偏偏就是修行的第一步。为什么？果报体，愚痴者从果上观缘起。有的人从因观，有的人从果观。所以你看，四圣谛苦集灭道是从果开始，具体现实。所以佛法的观察很理性的，很有智慧，不是乱来的，都有道理。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其他宗教再往下推都没了，就只有归上帝的，什么就没了。但我们这是具体的，真实的。所以他以生灭法性为一，看到种种苦啊。云何名？云第三名空形象，为于苦地离实我性啊啊！就看那个找不到我啊，正观形象。那我们接着看这个好了。云何地是无我形象，位于苦地非我相性啊，正观形象。你看啊，其实空。我想无常故苦，苦故无我，这个换一个空，其实无常跟无我是不是连结的？那为什么我们要讲无常苦空无我？它是不同面向的开展，其实它本身一个法本身是不是就具足无常苦无空无我？很多是我们身上现在同时就具足了。那为什么要讲无常？破你对常的执着。为什么讲苦？破你对世间这个本身苦的再自以为乐。那为什么讲空？不可得，你为了说它有。那为什么讲无我？你为什么讲我？所以它的对峙有不同面。所以我们从常乐我净，对不对？我叫无常苦空无我，看你怎么起，我就怎么破，对不对？常无常，乐苦啊，我无我，净不净，这个就是常乐我净。我们从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当然它多了一个空。其实我们讲这四念处啊，我们叫无常苦空无我。那我们在世间里面讲的常乐我净，那我们所以我们从这个法最常乐我净啊，常无常，乐是苦，我啊无我。进不进，就从这里对峙。那我们现在再看的话，这个东西无常苦空无我，也是从我们执着当中从不同面向一一对峙。你讲有，我说空；你讲我，我跟你讲无我；你跟我讲苦，我跟你讲，你跟我讲乐，我跟你讲苦；你跟我讲常，我跟你讲无常。所以世间人一世间颠倒常乐我净，我就从这个点上去进去，啊，这里比较没有谈到那个不净。那其实互相含摄，我不用额外再对峙你那个 尽，也可以，因为实际上当我知道它无常不可得的，尽也不可得了。所以后来在大圣谈的就一切法空，直接从根源上完全破除。好，那我们来看啊，这里面其实这样的谈啊，我在另外从一个地方谈啊，这个是居舍论谈的。居舍论谈什么？待缘故非常，讲这个无常苦空啊。居舍论在谈这个十六形象的时候，讲苦地啊，为什么是无常？用一个简单，因为它需要众缘，凡是众缘的都无常。其实这个道理，居舍论是声闻的，但其实是不是跟大圣的空有相连的？我们讲一切法为何空，因为缘起无自性故。那这里也讲啊，为什么无常？待缘呢？谁让他无常？不是说他就无常啊。你知道，不是我们谁让他无常，不是黑白无常让他无常，是只因为他本身无常。因为他为什么本身无常？因为他众缘生，众缘生的一定无常。为什么？众缘嘛，不可靠。所以凡是一个团体越大，如果大家不六合，那就不稳。众缘越需要众缘，就越不稳。所以你不要讲啊，那个一旦团体他如果没有核心的法，坚固的六合境做基础，人多很辛苦的哦。管东管西就把你耗死你，全部耗在那里，难以统一啊！为什么众缘生灭？一下那里起，一下咚咚咚咚咚，那这个很辛苦，所以是不要不是为了利益众生，少事少业少恼啊，不然你的一大堆咚咚咚咚哦。那很难整齐的啊，很难随你的心啊。为什么？众缘故。再过来，什么叫苦？因为逼迫性故。一个是什么？待缘故是无常非常。那什么叫苦？因为它有逼迫性。刚才我讲的苦是因为什么？它不自在。我刚才讲苦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不对？那这个苦是用另外一个形容词叫逼迫，是不是含在同理一样的？你们不要把它一直弄得哇这样乱七八糟，最终要懂，消融完了以后，这个东西自然连结。我刚才讲苦为什么会苦？无常故苦，我是从无常性连着讲苦，这里是另外讲逼迫性叫苦。刚才我讲的苦是从无常故苦的这个无常连结起来，为什么？众缘故不得，众缘故不能自在，所以这个不自在就苦了。那这个苦其实还有一种逼迫性，什么逼迫性？就是很多东西一直在，比如说我的老病，是不是逼迫？好，那种求不得，是不是让我一直这种苦一直压着我，逼迫？所以我们那个众苦兼迫。就是众苦兼迫，其实就是缘起法里面讲的忧悲恼苦一大苦聚集。我以前都不会去感觉，我现在对这些话的感受特别深，集成一团啊，没有一块好的。这里面夹杂的是因为我的因本身就具有这种无常性、烦恼性、不清净性，所以得的果忧悲恼苦。那为我所见故空，为我见故非我。为我所，这些东西不是我所，所以它是空的。我所，所以在居士人讲为我所见故啊，故空。为我见故啊，为我。违背我的能的这个叫我， 我所叫空，所以他方便讲我所，对不对？我的，我不可得叫我，我的不可得叫空，这是不是我的？我的，我不可得叫我，我的不可得叫空，这样对吧？比较简单。那其实都是因为众缘故，其实根源到最后直接拉都一定是众缘，所以四圣地的苦地是不是一定要依缘起才能为无常苦空无我找答案？好，我们休息一下。